好，那我们就是，平时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济其意，是诸佛教，就是这个。那它的内容是非常广的，比如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济其意，是诸佛教。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这个世界上可以分，比如说我们终身具有生命者相续具有的两个想法。简单来讲，俗话的话，那一种是恶，一种是善的。那所以我们就是这里佛讲的就是，诸恶莫作的时候，你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调伏、断除自己的恶行，这是内在思想上的恶行，必须要断除。众善奉行就是一定要依教奉行，就是导师释迦牟尼佛也好，过去的大乘就者也好，他们一直不断的教导的内容，一定要按理。他们的意识去不断的去奉献，就是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学习。那修行这个依教那个众上奉行，比如说，不论是你什么样的善的思想的话，一定要培养、提升，让自己的这种的善的思想就是提升。这么两个。做到的话，我们就是平常能够讲到的，就是说，傲、取舍两个部分。该取的，该取的就是我们对自己有帮助的，一定要尽量去取。该舍的，就是我们不应该对自己有伤害、他人有伤害的这种思想，尽量去断除。取舍就是这两个。那自济其意是是诸佛教，就是导师释迦牟尼佛他简单讲说，那如果你能够做到取舍，两个就是完全做到的话，这个叫做能调，能对，对，能调伏自己的心，能调伏自己的心的话，那就是我们修正法，就是本身就是这样子，他简单讲。那这样的，我们从那里渲染开来的话，它的内容非常广泛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之前也讲过了，那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那如何去实修，才能够实现你的目的？当然是我们佛教的目的，就是一定要我们学佛者也好，实修者也好，必须要知道自己的目的。目的就是。当然是我们最高的目的就是成佛，就是这个吧。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佛讲的，就是救济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做生意人的话，1万亿是我的目的，但是我做人生当中赚到多少钱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设定了这个目的而前进的，这是一个目的。所以呢，成佛是一个最终极的目标。那如果你达不到成佛的话，那你不能修吗？不是，还是有你就是为了解脱而去修。解脱第二个就是目的设定，也就是解脱的目标而去修行。那如果这个也不行的话，那怎么办呢？为了下世人天果报而去修。其实这个是佛自己讲的，跟后。代的阿底峡尊者告诉我们的内容都是你悄悄悄悄的去想，你感受不到的。你静下心来，慢慢的去思维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引导的方式。平时我们口头上讲"一人之矣，因地制宜，衣食之矣"，嘴巴上讲的，但是你"一人之矣"绝对做不到的。一般人的话，那"一人之矣"是什么？我拿一个棍子管你，这个是一人之义嘛？反正就是我有时候骂你，有时候羞辱你，有时候就是我拍你的马屁， 我们一般人引导的方式就是类似这种的。佛不是，佛讲的就是先清清楚的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你所取的，将来你可以所得到的有多少的结果，你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去前进，或者遵循这些的结果，看你个人的毅力、个人的意愿嘛、想法。那你觉得成佛很好的话，那你追求成佛一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刚才讲的，你是做生意人的话，你先目的设定的就是1万亿的资财，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你必须要付出多少，这是你应该是算得出来，我应该大概这样的付出，这样的才能够赚得到，不然的话我就没办法的。那这样不行的话，100万可以了，解脱嘛。那100万的话，就是付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啊。当然是，就是1万亿的话，100万的话，那相对性来讲比较轻松，比较轻松嘛。那这个解脱也不能不行，有点困难。那我就是贪贫是不对的，一定要努力去遵循一下。那就是第三个目标是什么呢？下一辈子不要堕落，自己堕落恶趣。下一辈子一定要努力去让自己得到人天果报，反正就是你下一辈子作为一个人，下一辈子作为一个天人都行，最好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堕落恶趣。这个三个目的有道理的。他们讲什么呢？那佛再来就是他提到的，就是诸行无常，知道吧？诸行无常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刹那变化性的，你不要说我就是比较坚实的、比较坚固的，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样想的话你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你时时刻刻的想我是一个不稳定的，总有一天我就是很快就消失了。这样的进行，你活着的当下，你如何作为一个真人，如何作为一个修行者，这是你就肯定会想起来的。那这样的话，如何去修行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那个，我们一定要这些的道次第跟初级到中级或者是最后的高级的这样的教育，慢慢记入引导的方式。就是跟大家，就是连接起来嘛，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话你们学习的比较好的，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提思维的时候，好可，我想要得到成佛，那你又有什么样的方式呢？那佛告诉我们说，那你要想要成佛的话，最主要是你一定要修菩萨行。菩萨行就是菩萨行就是成佛的主要的因素。我刚才前面讲的，如果你想要赚1万亿的话，你设定这样目的的话，那你付出更多啊，你不公平。我就是付100万的付出这样的代价，我想要得到成佛的话，这是你就是不合理啊，这个要求不合理在这个地方。平时我们社会上也讲啊，你太过分了，这样的要求不合理。用的人会用，但是确实我相信大部分人不知道合不合理，只是你就是丢出去。合不合理的话，以逻辑的角度来去推理就知道了。那佛成佛是我们必须要代价很多，那是什么呢？佛说你们要修菩萨行，那菩萨行是什么呢？再来说，主要的入菩萨道，入菩萨的主要的界限门槛是要有菩提心，他就是设定了一个菩提心。不论是谁，你就是过了这个关，你就是一旦得到了菩提心，你内心产生了一种菩提心的话，不论是你是谁，你已经就是入菩萨道。那你身为一个菩萨嘛， 知道吧？那你就是往成佛的方向而前进，一天比一天快，就是这个。那菩萨行主要的所修是什么呢？简单来，它就是讲的我们《心经》当中讲的那六度，六度当中最强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通达空性的智慧。这个通达空性的智慧是智慧，它一定要有幡变。这个幡变是什么呢？幡变就是一定要有大悲心跟菩提心来作伴，这样的完成，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这是佛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怎么一般人怎么想呢？一般人这样想的：哎呦，想要成佛，但是修六度也是很难，知道吧？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世间的概念跟真实的那个它的价值上来去平和的话，你才能接受嘛。比如说，你就是赚1000万亿的话，你就需要多少，付出多少，你就知道啊。你说我就是想要赚1万亿，但是很辛苦。我虽然想的，但是我就这个很难做到，我不想做。肯定会大部分人这样想，他不会想说，我一定要赚，付出一点点，我一定要达到佛成，那个成佛。所以呢，不合理的思想在这地方。那所以呢，我就是不能修六度，我想要成佛的话，那就是不合逻辑嘛。第一个地方，好。那六度的话，再分两个，简单归纳起来两个当中，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幡变。这个是缺一不可，智慧幡变两个。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去探讨的时候，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这两个没有差别，智慧资粮、福德资粮就是福德资粮，就是属于是幡变法；智慧资粮就是它是一个，当然是智慧的。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呢？差别一定有。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这两个是不是佛教专用名词？智慧幡变是社会上会不会有这种名词运用？会名词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来讲，智慧幡变缺一不可的。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依靠自己的智慧跟幡变而去完成这些事情，是一样的。之前是我跟你们讲过，你一定要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话你就是变成一个理性者，慢慢就是形成了变成一个理性者，知道吧？那智慧跟幡变的道理在哪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做一个饼，印度饼，你们不会做，我做啊，会做啊，所以呢，我就有掌握了。所以呢，我跟你们讲，我今天做一个印度饼，啊，你们吃什么？馕、菠萝蘸、玛莎拉多沙、马路还是印度人说马路还是你知道吗？好，你们不知道吧？那反正就这些都是不同的饼的种类啊。那我们就是烤饼呀，馕是有点长形的，那就是反正就是馕，还有一些的就是全麦的，有些叫什么，那反正就是你做一个饼嘛，做饼的时候，那第一个要有智慧，没有的话你做不出来的。这个智慧是什么？完全知道怎么去做才能成功，你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必须有智慧嘛？那另一个是什么呢？幡变是什么呢？最起码你想要做的一个心，你知道怎么做，跟你想要做这两个心是不一样的。你想想看，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去探讨的话，我想要做，但是我不会做，所以呢，这样的原因就是你的智慧跟幡变是不一样的，做那个不一样的就是结果。好，那就是你会做。不想做的话，结果不会出现了。虽然你很想做，不会做的话，那就是叫外人。现在不要叫外面太多了，大家都知道。那所以呢，你看智慧方面是作用就是如此的。 好，那这个是作品上来讲，就是大概就这样嘛。好，那我另外一个跟你们讲，那我们今天过生活，当然你需要很多生活的条件嘛。当然是你，就是我刚才开玩笑的，你不会作品，没有了解这个智慧的话，你还有一个方法，你就是要有智慧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操作电话，一定要叫外事。我不会叫，知道吧？那要有智慧啊！你虽然没有了解做笔的智慧，但是一定要有了解怎么去叫外事的智慧，一定要有啊。那这样的话，你有另外一个，我愿意叫外事，知道吧？这两个没有。剧组的话，又是结果不会实现了。这些都是一个逻辑，心理学的那个逻辑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这两个剧组的话，你的结果就是实现了。好，那同样的，你不管是你做什么事情，一定有智慧跟方便双运的，双管齐下，一定会才能实现你的结果的。好，那同样的，我们就是刚才讲的，能不能实现你的最终极的目标佛果，是看你个人得到佛果的智慧跟方便具不具全。不具全的话，没办法，你想的就是痴心妄想，没办法实现。这个是我道理刚才讲的。好，那我就是，佛果得到追求佛果的代价太重了。那我追求解脱就可以了，啊，可以，解脱也是没有那么便宜嘛，反正解脱也是不便宜啊，那就是赚100万一样的，100万确实不一样，不容易啊，赚100万确实不容易的。那当然是有钱人，就是他自己感觉上容易的，理所当然的感觉。没有钱跟我一样的人，100万真的很难，知道吧？我绞尽脑汁，不管做什么事情，没办法赚到100万。就是这个，所以就是现在我们出家嘛，所以呢就不然的话，在家的话，也许搞不好就1万亿，应该是做到，应该没有这个福报，我没有这个福报。这个你们算不算福报？也许很多的时候不算福报，这个是。有一匹马，有一匹马的痛苦不算，这个是不好，产生痛苦的因素。其实这个是骗人的话，知道吧？100万一定要有多少的福报？一定要有福报，不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外在的，你付出多少物质上的，你个人一定要有福报，才能你就是实现了这个。你自己没有福报的话，绝对没办法。实现了嘛？因果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平常讲的“欲知前世以今生受之事，欲知来世故今生做之事”，这些都是确实因果的角度来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说，你今生有些人，今生莫名其妙、轻轻松松、嗖嗖的赚了很多钱，跟人家一样的、付出的一样的，同一个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但是两个人就是差不多努力，每个人都谁不相信啊？每个人都努力啊！有些人一下子就发财了，有些人今生都是有一点点投机的，知道吗？那手机就是几乎都是没有什么。但是这个是结果什么？虽然你该出的都是已经付出的，但是还是有就是跌跌撞撞，到处都有坎坷。遭遇到很多的瓶颈的原因是什么？看不到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平常讲的就是福气、运气、福报，这些都是看不到的因素，对吧？所以呢，必须要有福报啊！不只是你付出而已，必须要有福报来就是支撑的话，就会实现嘛。那这样的话，这些的概念逻辑，我刚才前面讲的，比如说，那我们 不管是你处理什么，追求什么，必须要靠智慧跟方便人而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逻辑一直不断的推，推理的时候，我刚才前面讲的，那我解脱也是很困难的。确实，如果解脱最起码你就是一开始，你必须要入道。那透过悟道，透过就是悟道才能够实现的目的。那修就是升为道也好，解脱道、我独觉道也好，其实这些都是很困难的，必须要它的基础入门门槛就是一个入解脱门就是一个出离心。那出离心真的是很难的，练习产生出离心确实很难的。那你大悲心跟菩提心跟出离心哪一个比较难？绝对是大菩提心比较难的。这是你没有去仔细心理学的角度来推理的话，你感觉不到的。它的难是确实很难的，菩提心是很难的。所以呢，出离心是入道门 发自内心产生了一种出离心的话，那就是一个你入道者。那所以你就是有希望实现了解脱嘛，这样的目的。好，那出离心只有出离心是够吗？不够的，需要什么？还有就是通达无我的智慧。没有通达无我的智慧的话，我上次跟你们讲的，其实我们的心是很难克服的，很难对峙的。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多固执、多坚强，我们自己知道。有史以来延续下来，不断的串习，到现在为止，我们贪嗔痴慢疑任何等等的烦恼，它坚固到什么样的程度？确实很非常的坚固的，那必须要断除它，改变自己的思想，负面的思想。好，那所以呢，目的主要重点就是我们这个吧，就是说你追求佛果干嘛？你得到佛果对自己有什么呢？有好处呢？你得到解脱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下一辈子不堕落恶趣？得到人天果报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个问题肯定会想出来啊，知道吧？好，我跟你们讲，比如说我们今生，我们平均这个畜生人之间相较起来的话，我们就是更方面，就是往往超越了，胜过于畜生。畜生他们很可怜。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畜生的主宰，由我们来控制所有天下的大象那么大。其实我也想过了，比如说仔细观察过了，海里的鲨鱼、鲸鱼多强大、多厉害，我们人类真的没有什么任何的工具的话，跟它比得上吗？一口咬吞下去了，没有什么能力啊。但是人的这个太厉害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人就是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控制这些的畜生。那一头大象的话，哇，它疯狂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大家都知道吧？我们没有任何的工具的话，没办法。你不要说大象。我们没有任何工具的话，你连杀猪都没办法。杀猪的鼻真的很硬的，知道吧？它这样的就是撞你的时候，你就是骨折。对，它咬合力也很强的，杀猪真的很厉害的，对啊，连我们就是我们那个狗啊，很厉害的狗，但是它3、4个狗也没办法制服这个上猪，很厉害的。那你看，我们人利用智慧来控制所有这种的畜生嘛？那这样的话，我们主要的就是说，如果你下一辈子变成为 畜生的话，那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一定要想嘛。比如说你下一辈子鱼，那多可怜；下一辈子变成蚂蚁，那好可怜；那下一辈子一条蛇，下一辈子一个羊、牛、马等等，这些想一想，那多可怜。那这样的话，那地狱我们看不到的，我跟你们之前讲的，地狱是不是世亲所讲的菩提迦叶下面有多少公尺？下面这个是尊者也讲的，他也不相信，我个人也不相信。其实我们就是理智的角度去推理的人，不合逻辑的地方，真的说的人佛也是，我们可以怀疑啊，佛为什么这样说的，知道吧？主要的佛没有清楚这样地狱什么的吧讲的，主要讲的是都是大乘就是世亲，世亲俱舍论当中，他地狱的深度、宽度，全都讲出来。那有一次，我们就现在这个视频上有尊者达喇嘛，就是开始的时候他也讲，他说。那世亲所讲的这个热地狱，菩提迦叶的地下就是什么什么几千的公里啊，什么的公，那个时候我们不讲公里，我们讲寻几万寻什么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算出来的话，应该热地狱在美国的地下，我们撞那个找去寻找的话，热地狱在英国美国的国土下面。就这样嘛，好。那所以几天菩萨在入行论当中讲的，之前我跟你们分享过了，几天菩萨怎么讲的，他说的就是那个地狱的热铁，铁热铁就是那个地铁地图都是一个热，很热的，超级热的，这个地都是铁，就是一个融化的那种一样的，现在我们火山爆发的流出来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土壤，那各种各样的折磨，受到折磨者地狱的众生一直不断的就是受苦，知道吧？那几天菩萨讲的就是说，这种的热铁地狱的那个铁地谁做的，谁创造出来？还有就是那个地狱的狱卒，由他们来惩罚的那种狱卒啊，这些都是谁派来的？谁创造出来的？他最后总的几天菩萨前面讲两个问号之后，他跟自己讲什么？讲说这些都是众生，由于众生个人业力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呈现。没有任何的造物者，这个不是他想的，这个是佛说的，入行论当中讲的。那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推理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业障，平常我们这种概念，好，讲业障。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烦恼都是对自己和他人有害的，一定要就是善良善心，知道吧？这是对自己和他人有好处的，这是实际上有啊。好，那由于自己业障烦恼呈现出来的一个地狱，个人领受到的地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我跟你们讲一个比较贴切的一个事例，比如说我们很心里很恐惧害怕的一个。平常心率不定的，所以心就是容易紧张的害怕，平常就是比较有忧郁症的人啊，还有就是焦虑症的人啊，或者害怕恐惧症的人，有这样的话，他同样的听到我们一样的同样的声音的时候，他心里马上就产生了恐惧。哎，我们正常的人话不会产生恐惧，他们容易产生恐惧了，知道吧？好，那这种的人平常我们讲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白天他有恐惧的，遇到了一些恐惧的、害怕的事情的发生的话，他连梦中都会出现了，知道吧？虽然白天就是日有那个，对，有事啊，那夜有日那个日，对，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讲顺利，后来就不顺利啊。反正就白天有事的话，晚上肯定会梦，做梦出来的，做梦的，对，就是这个。那所以这个是因果的关系，刚才我讲的。你看啊，你做梦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了。我小的时候常常梦到这些，害怕，半夜就吓醒了，或者恐惧，醒过来了。当下你做梦当中领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恐惧的时候，这个恐惧是你自己烦恼思想一些的习气导致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恐惧。产生恐惧的因素是它，事实上它存不存在的话，因素是存在，你的思想它的显现出来的一个形象存在，这个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控制烦恼，造业太厉害了。那所以呢，你这样的累积下来，累积下来，所以呢，很多很多的时候，由于这些的业余烦恼导致，你这一辈子结束了，衔接到下一辈子去的时候，一段时间，肯定会导致你自己很长时间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折磨、恐惧。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哎。从另外一个地方固定的一个热地域，根本不存在的。冷地域、热地域什么的，这个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自己的思想是没有界限的，知道吧？死亡跟活着跟往生是没有距离的，心就是一刹那间，如果远离这个五欲的那一刻。就是离开了嘛，今生的五欲跟你的心是离开了那一刻，他还有就是领受到什么样的恐惧害怕，这是从因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刚才讲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看我就是头脑又转过来了，好吧？不要小看啊。我就是跟你们一直讲着，另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我的头脑两半就是不一样的，知道吧？这里想就是跟你们讲什么，这里想刚才想不出来的是什么，开玩笑的，这没有什么能力的，但是也就是有时候就是记忆里就是这样的，他就卡住在那里说转过来绕过去，就恢复了，对。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懂这些的道理。好，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你成佛也是永和的安乐的一个境界，目的就是这个。你达到了究竟涅槃的话，法界之中永远就是你不能离，就是我们。生老病死痛苦里，这个名字不复存在嘛？反正就是你，就是完全法融入法界之中，你变成一个法身。法身的情况下，你度众生、帮助众生的话，你有能力审辩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佛，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以后就是《相关庄严论》第八品里面特别讲四神嘛，这是我们可以。以后就可以看得到的，对这些，那再来解脱，解脱是虽然不算是一个达到究竟，但是它完全彻底远离一个烦恼的境界，知道吧？它的好处是什么？如果你的心里完全清净了，没有任何烦恼的话，那该有多好！这是以现在我们个人的逻辑思想的。感受到的一个人的经历来去推理思维的，我们可以看得出端倪。逻辑就是这样子啊， 思想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推理的。比如说我们讲一直类推，同理肯证，一直类推是什么？怎么去类推呢？解脱反正就是修行者自己彻底远离烦恼的一个阶段。这个彻底远离烦恼跟自己相续分开的那一段，这个阶层没有什么固定的一个解脱在那里，我在这没有的。已经得到过解脱的人，他自己已经解脱了，有解脱，但是我们没有解脱，我们也跟他一样的付出的话，你也可以达到跟他一样的结果吧，这是事实啊。比如说我们思想的话，刚才我们前面讲这个也是蛮有趣的，比如说一个人开一个餐厅，哎，看一看，哎呦，他赚钱，我也开餐厅的话也许会赚钱，知道吧？那就是他也跟他一样的说开餐厅，这样的话某些程度他也会赚钱啊，知道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将来所得到的结果，一定要弄清楚，不然的话我们容易流于形式嘛。确实我们学佛当中很多人就是流于形式，可惜的地方在这里，一直追求下一辈子什么去净土，阿弥陀佛净土。如果我们就现在有钱的人搭飞机去啊美国一样的话，那就没问题啊，你说啊，你自己没有钱跟人家借就可以了，朋友借就是几万块，你搭飞机过去啊，美国啊，加拿大或者瑞士、欧洲、澳大利亚哪里都可以了。但是不是这个去净土的门票是很贵的，知道吧？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一个人赚一万亿的话确实不容易，那如果你投身净土的门票的话，这两个相较起来的话，投身那个净土的门票往往超越了100亿，对，1万亿的赚1万亿的难度。那所以你怎么去净土啊，知道吧？有时候我跟大家就开玩笑讲说，你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有漏者，充满了烦恼者，阿弥陀佛绝对不会收你，知道吧？我们不会考虑这个逻辑。大部分人自己啊，人家说你自己想要的话，你就是觉得哇，他讲的好棒，好厉害，很好，我喜欢听。原因什么？他只吸引你的，让你产生烦恼啊，让你产生误导啊，知道吧？那你自己讲的就是别人讲，你自己看法别人说的不一样的时候，那就说啊，讲的不好了，不怎么样。原因什么？他讲的就是你就是跟自己的意愿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离谱的。这个叫做一个选择性的认知偏心，就是偏心，就是真实的偏心，就是这个。我们学佛者实修者就是要的是什么？弄清楚他的概念逻辑，实修者的一个佛法的架构，那目的，所以达到这个目的我就付出什么，我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那又有什么样的方式，这些都弄清楚的话，那修行比较安心啊，就是这个。好，那简单来讲的话，下一辈子人天果位，希望能够得到人天果报的话，那一定要好好的去修断除十不善业，这个是一定要好好的去修，知道吧？断除十不善业的话，确实相对来讲的没有那么困难，知道吧？那这样子的话，你看我佛闯了这样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下一辈子得到人天果报，它的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今生一定要尽量去累积断除十不善业的智慧的部分也好，或者是那个方便的部分，一定要积累，尽量去修。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到的，必须要看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表面上讲你习惯烦恼习惯比较强嘛，哎呀，我断车是不是也很难？难是什么？你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嘴巴吧，知道吧？其实不能控制嘴巴跟不能控制心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嘴巴犟不一定是心里有这么恨的，知道吧？你有一点点心里不愿意的话，你就说出来，这个并不代表说你恨他，知道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做的不对，我不恨你，但是我指出你的缺点，这是合理的。我不是说故意黑你、抹黑你，我不是说故意就是刻意的、蓄意的去就是哦拉扯，不是这个。我只是想说，比如说你脸上有黑点的话，哎，我指给你看，哎，你脸上有黑点，这个擦一擦。这是实话嘛？我不是害你的。好，你今天想的不对，你今天行为不对的时候，那我们说，哎呀，这样的行为不对呀，知道吧？逻辑不合逻辑啊，这样的不对，我们可以讲，并不代表说我恨他，这是一定要分析。我们一般人黑白纠缠在一起，黑白不清，所以你一般人说什么？他说我什么什么的时候，你没有马上就观察你确实有没有这个问题的，没有观察，我们直接讲他不喜欢我，讨厌我，才说出我的缺点来。那你敢更糟糕吗？人联系这样的一个理智的状态就没有了。那从头到尾讲说，哎呀，尽量请做啊，念阿弥陀佛，净土什么什么的。等一下就把风吹不动，一样的，内心的烦恼没办法控制。所以呢，我们就是对峙负面的情绪是确实不容易的，知道吧？好，那断除什么使不上业的话，对自己来讲有什么好处？确实有好处的。断除使不上业，就是使不上业都是。我们熟人或者是世间的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道德所不认同的非法的行为，都是，你看看，知道吧？妄语、党妄语、绮语，知道吧？等等这些，你看看，妄语的人好吗？我跟你们讲一个比喻，我们好几个认识的人，你之前不知道他是党妄语的，另外一个朋友说，哎。我们这个某某谁谁啊，他常常打妄语。你知道了以后，你看到他的身上的时候，确实指扣了，大大指扣了。你这个是不是嘴巴指扣？发自内心对他的依赖，对他的可靠性就是下降，知道吧？这个是就是大大就是指扣他的价值。好，打妄语，其余的话没有什么好意义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跟人家斗争、勾心斗角，就是讲一大堆的话，这个都是一个奇遇嘛，这是浪费很多时间，就是类似这样子。好，那就是其他都是说知道吧，偷盗、邪淫，还有就是杀生，这些都是我们世间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道德的行为，知道吧？那所以这个事你能够做到的话。其实我们社会是人间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非常善良的、厚道的、老实的。那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可靠的一个人。世间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这个叫做人之翘楚吧，就是这算是一个君子。那从修行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哦，他理即道，福慧而自量，知道吧？他不会这样的行为出现，说他累积到福慧而自量。那我们个人零售值来讲的话，你想想看，你完全控制住这些的话，心里就是有这样的话，肯定某些程度上来，你的心就是情绪是比较自然的，比较自在的。对，就是这个。好，那再来。 那我们这个是简单了，我就是架构跟你们讲，这样比较好的，一定要配合逻辑，我们思维这样比较好的。那再来，那我追求解脱啊，好，那佛说一定要入道，入道的必须要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要有出离心，你一定要内心产生的出离心。产生出离心不容易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出离心它本身能不能产生很难，没有这个固定的。难的是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沙滩上种了一个树，很容易长吗？不会的原因是什么？长树的因素就不具足的，知道吧？所以呢，到这个里面需要什么？对，还是我们就营养的一些的土加上去。所以呢，这就可以种的话，还是可以种出来的，这个吧。好，那处理性是对我们来讲难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相续就是沙滩一样的，知道吧？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佛法的甘露倒下去，就融入下面去了。OK，那这个沙滩一样的，我这个是形容是什么呢？比如说，充满了烦恼，不仅仅是充满了烦恼，很强，烦恼的反应很强。这个烦恼很还反应很强的一个心绪当中，种了一个树，会长吗？很难。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做的是什么？先入道，所有的道的干、道的之分、道的结果旺盛的，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自己相续土壤一定弄好，知道吧？那所以呢，其实这些都是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这样的在你们自己修行上特别产生欢喜之心。为什么呢？我们大部分不懂他的道理，所以呢，你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的。知道吧？一开始有点好奇心嘛，哎，听一听那个葛西说什么，知道吧？所谓的那个葛西啊，有些人说葛西是什么东西啊，知道吧？有些人想过了，葛西是什么东西？所以你看，这样的时候，不懂这些的逻辑概念的时候，确实是。我们自己修行路上不顺利的，知道吧？也许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衰退，这样的心就是衰退。有的时候久而久之之后不愿意学，知道吧？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的醒心研究的态度很非常糟糕的。一开始信心满满，好奇，久而久之之后就是偷懒。懒惰，知道吧？消极。那再来呢？再来的结果什么呢？产生懈怠，懈怠的最后结果是气馁，结束了，什么都没有。那所以呢，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我们修治或者对治自己负面的情绪，是对我好吗？道理在这地方，比如说我举例来讲，你贪心太多了，太强了，所以呢，就是你过得非常的辛苦。这是我们以我个人的角度来去思维就可以了，知道吧？以我们个人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贪心是不正常的心，它的所缘境、直至境三面去探讨分析的话，确实它是一个不正常的心。所以呢，我们平常用贪着，有所贪婪之心。这个着字本身是一个负面的，贪着这两个结合起来，那时候贪着就是另一种心，我们就是心来加上去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再来就是自己去喜爱它，那就拔不出来。你就是定在这个上面，那就是很辛苦的嘛。贪心是带来给你 但是谈起短暂性来讲，我们就是带来一些的短暂性的短短的时间内，也许带来给你一个好感，但是不久，它带来给你的灾难、辛苦比较多的，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那这样的话，贪婪之心、贪心的话不好嘛？那我一定要对治它啊。贪心越来越下降的时候，你自然就是自在的心绪上，自然自在的一个心态浮上来了，知道吧？与这个道理是什么呢？你被贪心绑架了，我们这里面就脱离出来，逐渐的脱离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哇，现在悠闲自在，情绪很宁静、祥和的感觉。原因是什么？你贪心不强。如果你没有控制住贪心的话，它的不好的结果是什么？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我们人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去出发思维。我们从小习惯不好的习惯是什么呢？我们一直羡慕，就是啊，有钱人、有权力的人、长相漂亮的人、英俊的人，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能力的人，我们一直羡慕他。我们不会羡慕说，从头到尾都是看起来穷人，但是唱歌跳舞，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的过生活人，我们绝对不会羡慕他，不看在眼里，尤其是其实穷得不得了，非常我们讲的“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知道吧？这个道理。这个都是不是逻辑性上思维的，这个都是一个偏心的角度、选择性的认知的角度来去思维。我们从小就习惯这样的习惯，知道吧？那我道理上一到个人的、一个人的觉受、个人的感受上来去推理的时候，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岛上的、宝岛上的，谁缺乏吃的，谁缺穿的？这个岛是所有2300万人都是共同所享用的地方，知道吧？高楼大厦、马路都是我们共用的。那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你的低保跟你开的名车是不一样的，知道吧？那聪明的人呢，他自己知道，我人生这样就够了，放下，果断。那就是将来就是悠闲自在的生活，没有那么贪，这也是好的决定嘛。那你看，我们在全世界哪里都有啊。你现在的资财，你全家不要说，几万个人一生当中花不完的，还是一天没办法跟家人团聚一餐，还有所有的人就批评他、骂他，偶尔生气。这样子过生活有什么意义的？你想想看，我们个人的话，有什么意义的？没有啊。我之前讲过，一日三餐，多也是多余也是，你吃不下，吃多也许中毒，知道吧？那我们热带地区穿一件衣服，换了一件衣服，一个洗的换一件衣服。那你多有多财，但是没办法穿很多啊，那你就是棉被，那你穿有多少？只有一张床。所以呢，必须要的跟你想要的太多了，所以你就是，这些都是烦恼的结果，烦恼就是一直收拾你，促使你去想这些事情。好，那我们看看嘛，一家，比如说一个家庭，这是我们重要啊。一个家庭一天，哦，非常温暖的，就是早餐、午餐、团聚、聊天、喝茶、吃饭，过一天，多好。 知道吧？不管是你有多少钱，你多少的财富，跟一家一天也没办法快快心心、开开心心的，就是一张餐具，东跑西跑，总有一天医生说没办法，你的生活就是结束了，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啊，绝对没有的。这不是说穷人这样想的，我们富人不想这样的，不是不是，这个是以心理学的了，我们心态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目的是幸福、快乐、自在，这些都是佛主要的目的，就这个，让所有的人希望能够得到这些的快乐、幸福，所以他一直不停的说。一直不停的告诉我我们就是耳朵整起来不停啊，对吧？这些的道理我们就知道，贪嗔痴慢任何等等的烦恼，带来无数的灾难，这是不好。那我就是一定要对治它，那对治的方式有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对治的方式，我之前讲的空性界。通达无我的智，必须要有的原因是，我们所有的烦恼，它的真正的来源是无明、愚痴。那如果我对治无明愚痴的话，必须要有通达无我的智、通达空性的智等等。那这样的话，这些都容易吗？不容易的。比如说，你修大悲心、菩提心、出离心跟。得到空这一件事哪一个难？其实修大悲心菩提心比较难的，空这一件确实相对他来讲没有那么难。他不要求说需要得到空这一件，不需要要出离心才可以空这一件，要通达无我的智，一定要修大悲心才能产生空这一件，没有这个规定。空这一件是本身就是一个智慧嘛。他一直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思维，他就是完全无有颠倒的了解真实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智慧。对啊，大悲心菩提心不是这个，大悲心菩提心就是一定要他人跟我自己，一定要比别人，别人比我重视，哦，知道吧？啊，那个时候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的。知道吗？我们少数几个人还是也许可以做得到，但是相对所有的人，对比我重视就是很难做到的。其实他有些人能够做到，菩萨他们已经做到了。做到的话，一定要像一样的结果，他得到了无数的快乐幸福，这肯定啊，肯定会的，不一样的。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开始得到追求解脱，再来追求佛果的时候，那出现了方式知道吧？那如果你追求解脱的话，只有两条：声闻的悟道跟独觉的悟道。你经过这个道，才能够得到解脱。另外一个道，如果你追求佛果的话，一定要入菩萨道，修菩萨道才行的。这个架构才这样的规定出来的。好，那修习的方式呢？佛他自己讲，虽然是他佛讲的那么多的法，总得起来的话，周习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这个里面，知道吧？又再来就是知苦、断其、修道、正面。非常完整的一个结构嘛，修行者，你看目的，追求目的的方式，所以呢，达到了这个实现的那一刻结果，他就这样讲的。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解释长的时候，那就出现了。当然是这个，为什么解释那么多？原因什么？所以不容易做到，不得不详细的解释。他的道理在这个地方， 不然的话，我简单来讲，跟你们讲一下啊，这个是有些人这样想，逻辑不同。你们逻辑在，问题在哪里呢？我跟你讲，问题在这儿。哎呀，这么多的米线，简单点就好了嘛。你们的逻辑在这地方，知道吧？简单就可以。我跟你讲，哎，这个是杯子，两个字结束了。你依靠两个杯子的字，你了解什么？只有杯子。除了杯子之外，你认不出任何东西呀、啊。你想想看，人家也是这样的。我跟你叫你说，哎，我的杯子拿过来，他只有知道是我的杯子，除了这个之外，他想不到任何东西，知道吧？那我跟你讲，杯子里一定要装水，满满的带过来哦。那你看不一样嘛，两个米像，杯子又是装水。哦，不可以空空的带，一定要装水才可以的。增加的多一点嘛。他说：“哎，杯子装水了以后小心哦，不然的话就倒，知道吧？水就是漏掉了。”哦，这个上面又听到了，哎，装水装完水之后一定要就小心，不然的话水就漏掉了。又知道另外一个。这个是我举例简单的，那你们需要的大部分人需要就是，哎呀，简单就好了。简单的话，你了解是简单的；你学的复杂的时候，你了解到的就是复杂的。一般人想不到的，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你就了解了。你看不到表面上，你也看不到的。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你看我，我看你，我们都是一样的。你懂多少，没有额头上就是显示出来，知道吗？那现在我们警察局啊，路上都有啊，这样的红字，交通那个号志上面就显示出来，哪里有说交通堵塞啊什么？哦，对，内心的知识不会跑出来的，知道吧？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知道人家知道你的知识嘛，不需要，这个是麻木人的想法。你自己有知识的话，对自己有帮助的，知道吧？对自己就是好处，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好，那所以这个概念逻辑一定要思维一下，不然的话，很多人这样讲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前几天就是遇到了一个人，他跟我讲什么？我看到葛西了，网上看到葛西了很多的课，都是大论。很太难了，不简单。然后我跟他开玩笑讲说，我讲的所讲的都是难的，这个是对你来讲难的吗？他本身是从自己方面成立很难的，他无法回答的，知道吧？相对我来讲很难，当然啊，相对你来讲，连就是尬，藏文的尬字也很难。知道吧？所以那个是平时我们讲话当中出现的一些的不合逻辑的说法。你自己行为脑子里面充满了不合逻辑的想法，还跟人好，就是跟人家说不合逻辑什么？其实我们只是用，但是不知道这个逻辑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之前在课堂上跟你讲。你现在学习的，你觉得越难，越学越难的感觉的话，这个曾经上师跟我讲过了，跟我们讲过了。有时候上师考试我们，跟我们讲说，那你们觉得现在你们觉得很厉害吗？现在你们觉得越学越容易的吗？或者越学越难的？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老师面前学习的是不一样的嘛，一步一步想。每天听得越来越难，所以坦白讲，越来越难的时候，老师真的开心。对，你们这样的感受到的时候，你现在，所以呢，慢慢就是你的愚痴解散了，你智慧越来越深入深沉，才能你这样的一个感受到太难了，连怀疑都不会怀疑，连辛苦都不会辛苦的人，那太糟糕了。 那没有学习，任何学习的人，你跟他说难不难的话，他就无所谓啊。我怎么去思维啊？我难，我这个更不知道难不难，我不知道啊。连难的这个感觉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哦，这个就是有一点不大好的。这个老实讲，所以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的，就是我们学的越难，但是这个不是永恒性的。你今天听你觉得很难的话，将来一模一样的感觉吗？绝对不一样。这是以我个人的感受，我跟你们讲，知道吧？以后就是，如果它日益积累的那个日月，就是慢慢的累积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时候，知识就是拼凑，组合在一个团体。它的好处是什么？你就是总有一天还奇怪，突然就是打开眼界的感觉，想开的，哎，应该是这个也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学过，但是我应该是由我自己角度来去。顺利的解释的，能解释的感受。所以呢，智慧就是这样的，日益积累的，慢慢就是形成了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一定要累积啊，一定要形成啊，不然的话，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今天听，今天就搞不清楚，哎呀，太难。那你这样想的时候，也许就是久而久之，这样的每天都想的话，你就是不。不知道他的逻辑，不知道的时候，久而久之之后，也许就是你这个想要学习的心态，就是兴趣，就是衰退，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知道吧？这肯定会的。好，这个是不是安慰的？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就是逻辑的角度来去思维，你想想啊，这个真实啊。我举例来讲，我们都是无常。佛讲是诸行无常，那只是讲无常的话，哎，我们都是无常啊，变化性啊，对，变化性，再没有去追求变化性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你永远都是前边表层上的，只有就停在这个上面，没有深入到下面去了。你不了解这个后面的一个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对，就是这个。那所以大乘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分心，刹那性，刹那性是什么？刹那性有深入浅出都有，不断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好，那入道之后呢？那我们先入声闻道、多觉道的时候，那你看他现在我们反复的状态。可以，我们佛法的内容思维可以短暂性的控制自己的现起的烦恼。我们现在未入道之前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以我们个人经历来看，确实做得到的啊，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去平常就是情绪不太好的、不太稳定的一个人的话，我们多多少少就是去佛法的这么殊胜的一个佛告诉我们的。劝告我们的，如果你想要开心开朗的话，我如何去思想才能获得我自己的幸福？这佛讲的绝对真实不虚，没有错的，这都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这样的思维说，你现实生活当中减轻了很多的压力。你减轻压力的时候，那就是烦恼现起的部分就是随之减少的，知道吧？烦恼不会现起的话，它是无形的，心的部分，绝对不会伤害你的，知道吧？现在我们现在的状况一样的，我们都，那我不敢讲啊，跟你们跟我一样的话，我有充满了烦恼嘛。那我自己的烦恼，我克制住、控制住的话，我有烦恼，没有烦恼，我感受不到的。如果一旦现起烦恼，一点点的现起的时候，马上就感受到的，哎，不小心的话，那个就醒过来的，类似这种感受，知道吧？好，那入道之后呢？那你可更不用说的，确实入道之后就是 那我们先观当初现在正在讲的嘛，大乘的话，暖加行、顶加行、人加行、十地一法加行四个加行当中，开始就我们最难的法我执，不同的法我执，所以呢，开始就对断除他们现起的部分。那转移到见道的那一刻，就有了更猛的无间道。直接对治偏激的烦恼，解脱道的时候彻底断除，知道吧？偏激的烦恼跟偏激的所执障，那修道又不那个逐渐的具身的烦恼、具身的法我执都是慢慢 断，所以这个次第是非常完美的。这些都是一个逻辑的架构上，主要的目的我刚才讲的。嘴巴上讲佛国究竟涅槃解脱，下一辈子人天果报，这些都是每一个众生希望不要受苦受难，一定要开心快乐。这个就是目的而说的，目的在这地方啊，就这个。好，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阶段，今天这个阶段的话。产生的方式这里嘛，是不是？好，22页，产生的方式。产生的方式的话，庄住平等安置于法性的上品大乘加行道是第一法之智，这是我之前讲的，那就是再来重复提比较更清楚的。其实这个地道建立简单的，对你们来讲非常好的，用词遣词比较少，但是它没有那么复杂，它在重复就是表达的时候，你之前一开始听跟今天听是不一样的。我讲过还应该是一两次嘛，这个阶段，比如说，见道、解脱道、见道无间道，十地法最后的根本定制。这三个是同一个根本定值而产生的，就是这个已经讲好了嘛。那今天依照他讲的话更清楚的，他这里讲的产生的方式是什么呢？庄住平等安置于法性的善品，这个是庄住平等安置于法性的善品大乘加行道是第一法智智嘛，这个是主要的就是根本定值的意思，从头到尾就是原是第一法。菩萨加行到是第一法，最后的圆空性的根本定制，就是这个意思。它的主要的所缘止之境是空性，哦，圆空性的直观所有的三摩地，就这个意思。好，那我这个阶段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人问我前几天这个好。我跟你们也解释一下，以后这种问的人是住在国外的，他们也就是以后看到视频的话，他更好的。虽然我也跟他解释了，但是他也说这也不能怪，容易误会的。他说，根本定制的智跟慧有什么区别？智慧的慧有什么区别？问我，这个是非常有好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般人搞不清楚智跟慧差别。知道吧？有的时候两个一起用的智慧，对，那智慧就是完整的一个名字，专用名字嘛。好，它简称是慧就可以了，简称的一个字慧。那两个字的话，智慧一起也可以，这个是专用名词。那有的时候单独用法的时候，智，今天这个用法智，这个智的话。这不一定是智慧，知道吧？这个智的代表就是县官的意思，县官。对，就是这个智，就是县官的意思。这是一定要知道，不然的话容易出错的。用法上面来讲，一定要弄清楚。那今天这个简单，为什么这样呢？你看啊，这个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智慧的话，问题在哪里？你们看不出来，我给你们看。第一个，这个是根本定制是什么呢？ 原空性的直观算意的萨摩地，它是一个萨摩地。萨摩地跟智慧是完全相违的，不一样的，知道吧？那原空性的直观算意的萨摩地的话，它不是智慧啊，那为什么这里加智？所以这个智就是现观的意思。道体系的萨摩地也好，智慧也好，都是现观，都可以用智。但是智并不代表是慧。哦，慧是什么样子的？慧就是这个。我们心里有很多的心所，六种的心王，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心王。那心所的话，无数的，非常多的。那心所当若干的心所当中，慧是什么样子的呢？慧它本身就是能抉择对境的，具有能抉择对境的能力者，这种的心所，能观察对境的能力者，具有这样的能力者，这种的心所就是叫做慧。慧就是本身就是这个，那能观察或是不能观察的差距是什么？确实差距很大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们修炼三摩地的话，你圆一个东西，专注一心的去想，三摩地本身是它不会去观察的，它就是只是安住在一个所缘上，固定的，心不摇动。它起到如此这样的作用的，慧的话，去观察，哎，这个是佛像，这个是佛像的头，这个是手，这个是脚，这个是莲花，颜色、形状，这样的辨别，具有辨别、抉择能力者，这种的心所叫做慧，慧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大乘就是他们？提到的就是说，慧不一定是好的，会有烦恼的慧跟善的慧两个，确实有的。这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嘛，这个事情也是在《俱舍论》当中提到，沙迦耶界是烦恼，它是智慧。它也是智慧的，虽然是烦恼，它也是智慧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其实这个是我们以逻辑来去思维一下才知道。逻辑来思维的话，有些人恨人家，想要伤害对方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来去寻找机会、分析、思考，就是用智慧来啊。你想要杀人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来，去如何去杀他的抉择分别，这样的时候，这个智慧是好的吗？不好的吗？所以的烦恼啊。所以呢，能观察对境、具有观察对境的能力的心所，或者抉择分辨这种的能力，都是好的吗？不一定。我之前开玩笑跟你们讲说。有些人钓鱼很聪明啊，知道吧？天天都去那里钓鱼啊，那我们比不上他嘛。他就是聪明啊，怎么去钓鱼啊，都连钓那个钓虾就很厉害啊，去比赛啊，这里钓虾，对不对？我们台湾有很多的这个池塘啊。他说这个是有些人就壮幼壮业啊，什么什么的，这个肯定是主要的是。智慧的作用啊！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就是机器人一样的。你什么聪明不聪明，没办法分辨。我们聪明不聪明，或者善良不善良，都是一个心态上来去分析的，不是说你长相啊、你的个子啊、你的颜色没有，都是一个心态，很有趣的。好，所以呢，智就是一个现观的意思。智慧两个加起来的话没有错，知道吧？这个慧的意思，慧就是两个字加起来的话，智慧。 简称的话会，之前我们讲过了啊，然后会，撒迦也就是然后会，不好的会，就这样子也可以了。好，装作平等，安置于法系的上皮大臣加系到是第一法，第一法治，这个是治宪官。大臣见道无间道，这个也是讲好了嘛？那大臣见道解脱道，这个也讲好了嘛？好，都是产生在同一座更别定。你看，这个就是同一个更别定当中出现的。所以这个是概念，是我跟你们讲过啊。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就是类似这样。我们睡着了，睡着你就是做了一个梦。梦就是不同的三个，知道吧？第一个梦，做梦就是不一样的，第中间的梦也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梦也是不一样。第三个梦之后你醒过来，好，醒过来之后你就是类似后的初定了，知道吧？那你一入睡的那一刻，这三个梦都是同一个梦里面出现的，知道吧？比如说中间的梦是。梦是他所梦的这个事情嘛？梦本身是梦事的话，这个梦事啊 ，OK， 你入睡的那一刻出现了一个梦事，你还没有入睡的话，我们不会出现了。实际上，我们平常谚语说，你做白日梦，知道吧？其实做白日梦有啊，但是这个是以。就不是一个逻辑性上推理的，这个习惯性上讲的，你白天睡干嘛？那也是这样子。你白天不睡的话，你就是没有，不睡的话没有梦啊。梦是睡着之后就会出现。好，那睡眠，梦是出现的那一刻三个阶段，你看，第一个另外一个梦，那我跟你们讲这样比较好具体的。第一个梦是吃大餐，第二个梦是喝酒。第三个梦是跟人家打架，知道吧？好，那所以这三个阶段的梦事是完全是一个相续的系列的。对，你看第一个做梦吃大餐的那个梦事的话，他这个梦事是本身就是喝酒的时候，他梦事后续变成为他做什么？喝酒啊，再来这个梦事，它本身变成了就是跟人家打架的这个梦事。梦事是只有一条，但是每个阶段所梦的是不一样的，主要的是一个梦事的阶梯上就出现三个一样的。实地一法原空性的直观算印的三摩地，一开始入定的那一刻，根本定制是现实出来的，显现出来的。这个更别定制能力增强了以后呢，刚才梦跟更别定制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梦是显现出来三个阶段的话，它的只是经过它的显现就不一样的，知道吧？能力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它对我们来讲，刺激性或者好感这个差别之外，梦是是三个阶段没有什么能力大小的差别的。实地一法更别定止，跟他能力增强了，能彻底对治偏激的烦恼跟所知障的时候，这个更别定止，前面的实地一法的更别定止，本身它的后续变成为见道无见道，还是仍然是它更别定止。这个更别定止是见道更别定止，它不是修道更别定止，差别是什么呢？实地一法更别定止，它没办法现证空性的。第二点，它不能直接对治偏激的所知障。那它能力增强，所以变成见道无见道的时候，它的只是境、显现境都是没有差别的。差别是什么？能力的差别，知道吧？能力差别是什么？加行道更别定止的当下，它不能直接对治偏激的烦恼跟所知障。见道更别定止的时候，变成见道更别定止的时候，它能对治偏激 所知障跟烦恼障，能力的差别，知道吧？他原所缘是空性是一样的，他没有变嘛，他只是能力增加的过程，他就入定当中，能力增加不是说他换了他的知识境跟所缘境，不是。所以呢，再来无间道能力更增强的时候，他彻底断除无间道分类的手段，那个时候更被定制就变成为解脱道，见到解脱道了，还是仍然更被定制道，更被定制。那这样的话，一个三摩地的续流完整的到这里的时候，释谛法更被定制，见到解无间道更被定制，解脱道到解脱道的时候，他彻底断除偏见的所知障跟烦恼障的时候，所以这个根本定制本身是称它为就是解脱道了。它解脱什么？从能引生自己无间道分裂的手段的当中解脱了，就是解脱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它这个解脱道就是三种，释谛法最后的根本定制，见到无间道，见到解脱道，三者都是同一个根本定当中产生的，产生的方式就是这个。那比喻这个事，你们思考一下，这样的话更好的。好，其后，那这个之后呢，产生大乘见到后的智，你看之前我上面讲的嘛，那他一段时间他自己该做的已经做完一样，他就是解脱道之后呢，他就出定了，就是这个。出定是什么概念？那你就是睡梦中醒过来一样的，醒过来。这个醒过来跟出定的这个概念是比较相似的，原因什么呢？入根本定当中的话，根本定当中，它无根识就消失了，知道吧？眼耳鼻舌身无根识就完全消失了，没有了，知道吧？这个消失就是它不会现形的。比如说，眼睛看不到，耳是听不到，鼻是闻不到，身是碰触不到的。这个专注的力太强的时候，它就是凝聚了所有的心的力量，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无根识作用就是不见了。那所以呢，它不会现形啊。人睡的时候，你看一看，即将昏沉来的时候，马上就无根识就收缩了，知道吧？听得也不清楚。看得也不清楚，闻得也不清楚，这样的慢慢就睡熟了。真实睡眠现前的时候，无根识就作用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个当下无根识就消失了嘛，一样的。那你初定的那一刻，无根识就再产生了，作用产生了。那一样的，你睡梦中醒过来，一旦醒过来的那一刻，无根识就作用就产生了。这个当下就叫做后得位，后得位。平常我们一般人生活当中的一般人正常的一样的，就是这个后得位。那后得位的当下，他做的是什么呢？啊，当然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就是累积福慧而资粮，知道吧？累积福慧而资粮的方式，有的时候之前也讲过嘛，累积福德，有时候智慧资粮。那这些，所以呢，这个后的位的道理就是这个，其后产生后的智，后的智之后，其后产生非处地无间道跟解脱道二执任一的处地根本定制，这个是我之前讲过，非前日二执的任何一个，那除了间道、无间道跟解脱道之外的间道根本定制，就是这个嘛，这个是。出地之后出现了，所以呢，它不归于无间道、解脱道同一个根本定制，知道吧？后得智之后出现了，其后那再来出地修道无间道，那这个是出地修道无间道，是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过了，与二地解脱道都产生在同一个根本定，这两个是同一个根本定。比如说，初地最后的根本定制是初地修道无间道， 他所引申的解脱道是恶谛一开始呈现的解脱道，这两个是同一个根本定义当中。这样的话，你看转移的方式就比较明显啊。比如说，你转移是什么？你下地转移到上地的时候，一定要根本定义当中就是转移的。转移是你就是正上身嘛，知道吧？比如说你现在加行道者，那根本定义当中你就是能力增强，变成为菩萨圣者、菩萨无间道者、菩萨无间道者彻底断除偏见跟。哦，所知障或者偏见烦恼的时候，那就它变成为解脱道了。解脱道之后才初定嘛，初定的后的位的当下，正上身不同的那个转移到上帝是不可能的，它转移到上帝都是入地当中转过去的。它反正就是，这个是形容词了。简单来讲的话，你内心的。修行的能量层次就是越来越增高，就这个意思。好，解脱道根本地，那再来，其后产生第二谛的后的智，那当然是这个。你看，二谛解脱道之后又一段时间，就是已经目的实现了，那就是再来就是见到的时候初谛一样的，再来它后产生了一个后的智。好，其后产生。第二谛解脱道跟无间道任二者的第二个根本定制，这个是一样的，前面一样的。那达到了二谛的时候，也是除了二谛的解脱道之外，二谛的解脱道之外，还有二谛的无间道跟解脱道两个之外，还有就是中间的根本定制，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嘛？那。这个意义上就是要小心的是什么呢？二谛的解脱道是一开始得到二谛的实现的根本定制，见到不一样的顺序不一样的，知道吧？二谛的无间道是二谛最后的，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你看这样的分的，见到解脱道，自己能引申的无间道是属于是见到。知道吧？那这个是两个，一个解脱道，一个无间道，是一定要这两个配合起来。这个是我之前讲过了，每一个解脱道，每一个无间道，两个都一定要搭配起来，知道吧？这个是它对峙，另外一个是断除，这个概念。这样的话，任何的解脱道都有自己能引申的无间道，没有的话不行，一定要有。智能引申自己的无间道，跟能引申自己无间道这两个解脱道之间，一定是同一个根本定义当中出现的，一定的，知道吧？这样的一定要有概念。那这样的话，见道有没有修道？没有。初定有没有修道？有。这个是我之前讲过嘛，这两个一定要分开啊。初定，我们算了初定、二定、三定的时候，初定有间分两个。见到的部分跟无修道的部分，初地修道的部分的话，最后的初道初地修道就是初地最后的，知道吧？最后的时候才叫做初地修道。那初地修道当中也是主要的，就是初地修道无间道。原因什么呢？他入根本定无间道当中。他一定要分内的手段对治他，彻底断除，同时他转移到二谛嘛。所以呢，他所引申的解脱道是二谛一场一开始的，所以这样的原因，知道吧？那二谛以上是解脱道先有的，无间道是后有的。见道的时候，除了只有见道的时候，无间道先有，见到解脱道后有的。修初地，修到二地以上的话，二地的无间道，知道吧？二地的话，二地它解脱道，现有的解脱道，二地的无间道是二地最后的，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好， 那后面就是很好，更好的，以后就是下面有每一个无间道分裂的手段跟每一个无间道就是搭配起来讲，所以后面就会有的，这是更清楚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那修道，我们那个菩萨修道、加行道以上的话，其实开始就有效的修行那个。你看他手段的部分，逐渐的就是融化，这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比如说形容词来讲的话，我们是未入道之前，我们现在的反复的状态的话，我们也可以正确的思想压制或者控制负面的情绪，可以的，它有一定要这样的作用存在嘛。但是我们没办法对峙，直接对峙。如果你直接对峙的意思说，这个，比如说正确的心产生的那一刻，它能直接对峙，它有另外一个烦恼或者所知障的话，这个烦恼跟所知障是已经离开你心绪，自己心里就已经离开了。这个跟你就是它依然存在，但是你透过不同的思想来去压制它，不让它现形是不一样嘛。直接对峙就是他已经赶出去了，这是以后这个里面后面一定有，这是我之前讲的，就是无间道的当下，他分内的手段就是小偷赶出门一样的，那解脱道的当下，他就是门锁起来，不只是赶出那个门外，对，而且锁起来，门锁起来，他再也不能进来。这个是无间道跟解脱道的一个概念，对。那任何的解脱道都能引申自己无间道的话，无间道一定有它分类的手段，知道吧？这是间道以上才这样讲的。那加行道的当下，那法我执，不同的法我执就是它可以能够断除它现行的部分。虽然它是种任何的法我执依然存在的，它不能离开自己的心绪，但是它不会现实的，这个也是好事吧。那现在我们的话，今天我就是想尽办法，就是压制它，不让它现实，我可以做得到。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思考的时候，我就是先入为主的概念，知道吧？以往的惯例来去生活的时候，哎。莫名其妙，突然就蹦出来，反正就现出来了。这是我们反复的状态。那一旦现形之后呢，你再也就是克制它，一定要调伏它，有点困难，一定有一段时间嘛。它如果你就是一旦强烈的现形的话，它某些程度上来讲伤害你的，这肯定的。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的话。一直不断的情绪不好的人，他肯定会杀生是很严重的。我们这些肉眼看不到的，这是看我们就是那个科学家、医学家他们说的，他就是强烈的腺体成灰的一刹那的话，你的脑细胞好的脑细胞无数的就杀死了。另外一个就是毒细，就是杀死好细胞。跟嗔恚强烈的现行嗔恚杀死脑细胞的程度啊，讲的话，那没办法相提并论的，太厉害了。那不只是脑细胞，如果你就是一直情绪不好，所以呢，常常这样的人，他就是你看，表气，我们身体的那个颜色都是变了，知道吧？原因是什么？他这种负面的情绪太多的时候，他一直伤害到我们身体的细胞，身体需求的好的细胞，他杀死了之后呢，他就是身体变了，这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嘛。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个修行本身是从现在开始休息的时候，那你的情绪越来越稳定，开始就。 能控制烦恼，不让它现起。再来入道之后，那加行道的当下逐渐的就能断除现起的部分。现在我们不能说断除，我们就可以压制，知道吧？那这个一定要有次第啊。那加行道的当下就是能断除它的现起的部分，但是这种心依然存在的，但是它的作用不大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对我们的伤害是不大的。见到的当下呢，那开始就彻底、逐渐的断除。那逐渐的断除的时候，我先跟你们一个讲一个概念，这样的比较好的。比如说烦恼障也好，所知障也好，所断的部分的话，就形容成我们就是一块冰淇淋，知道吧？一块冰淇淋，你就是太阳底下，放在太阳下的话，它就逐渐的融化嘛。知道吧？放在嘴里的话，叫它融化了。你想一想，融化的原因是什么？对，被另外一个物质伤害到它，知道吧？伤害到它没办法沉得住，它就是不断的融化了。那所以这个温力多强，一定要看，比如说火也好，太阳好，阳光也好，温度。它的温度比较强的话，它的融化的面积比较大的，比较快的。热的能力没有那么强的话，它就融化比较慢的。它受到的打击或者是热负面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就是伤害的部分就比较少，它就融化的比较慢嘛，知道吧？那一样的，所以一块冰淇淋的话，我们直接讲一块冰淇淋，一块冰淇淋里面有就是多少的围城。知道吧？无数的，你数也数不清的。这些无数的围城过程，就是一个冰块的时候，那你就是融化，就是一个一个里面的围城，就是慢慢慢，就是一个一个就融化掉了，知道吧？一模一样的烦恼也好，所知障也好，它就是一块冰块。那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就是。有热量来，就是让它融化。这样的话，这个是就像阳光一样的我们的智慧，知道吧？一定要有，就是一个止观双运的三摩地也好，悲智双运也好，反正就是一个正确的智慧跟这个主要的智慧是通达我的智慧跟通达空性的智慧，最强有力的就是我们。不管是你站在大乘谁的立场，唯识也好，中观自续派也，中观应采派也好，密续也好，主要的就是，就像砍敌人的剑、刀剑一样的，锋利的刀剑一样的，这个是我们的宝剑，就是智慧嘛。这个智慧是不是说所有的智慧？它特殊的是通达无我的智慧嘛。好，那通达无我的智慧来去。思维，尤其是入定当中、根本定当中、止观相应的三摩地当中，入定的时候，那它的温度非常强的。那它当下就是能融化到什么样的面积多少，这是有限制的、有限的。比如说见到无间道的当下，它只是融化的面积就是一个偏激的部分而已，具身的部分还是没办法。它能量不够嘛，这个是逻辑上来讲。那更强一点热度的话，它才可以融化那具身的部分。那是什么呢？修道无间道，修道解脱道，这个也是一定要长时间不断的去，经过了长时间才能慢慢就融化了，不可能说1秒钟。1分钟一刹那就是全部都同时融化，不可能的，这个不现实的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直加强。那这样的一个火是什么？就像形容阳光来讲的话，这个阳光是我们的智慧质量跟福德质量，这两个结合起来，双管齐下，不断的休息，不断的休息哦，它的热量就关照到对境，所知障跟烦恼障。 那手指上跟烦恼债就是立足，无法立足之地嘛，它融化，慢慢就融化了。融化的面积多大，所以呢，逐渐这样子都彻底融化了，那个是达到了通识佛地的，它就是这个形容词嘛。要有这样的概念的话，学道次第的时候，你心里就是建立起来一个佛法宏观的架构，这个是非常好的。那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智慧跟沙摩地，或者是通达其他的什么，都有不同的起到作用，所以他们的可贵之处才能够理解。不然的话，每天讲通达空性的，这通达我的这，其实我们也自己没有什么感受啊，知道吧？这种的从这个形容词，透过形容词这样的逻辑概念来去推理思维的话，确实蛮有道理的，知道吧？就是这个。好，再来，其后产生第二谛的解脱道。好，那无间道任一二者的第二个根本定制，啊，这个是可以的。比如说，你一开始初谛转移到二谛的时候，一开始得到的根本定制是二谛解脱道，知道吧？那二谛解脱道的话，它能引生自己的无间道的话，它属于是初谛，初谛最后的无间道，知道吧？它不是二谛的无间道，它是属于是初谛的无间道。那初谛三面的话，初谛见到无间道，初谛见到解脱道，中间有空格，很多的非前二执的根本定制，还有后多执很多很多。那再来初谛最后的时候，他自己感受到，修行者自己感受到预感说，我入根本定的话，根本定当中，我分内的具身，所知障跟具身烦恼障，这是能够断除的。他这样的一个预感的时候，他就开始入定。一开始入定的时候，这个根本定制叫做初谛最后的无间道。他一旦产生的入定的那一刻，他直接对治。那具身所知障、烦恼障，自己分内的，这个分配是以后就有了。所以我大概就是初步的介绍。他分内的话，他就是能融化多少的这个氛围，不是是所有的。对，这个时候我比喻讲过很多嘛，吃苹果的时候，小孩一些可爱的小孩，他们很好的小孩的话，他们只有一颗苹果，那就是五个人去吃的时候，他转过去，我咬一口，你咬一口，下面咬一口，那口比较大的比较占便宜啊，知道吧？口比较小的人，就他咬一个小小的，也许就是口比较小的人，肚子也比较小吧。好，那这个有点个人，就是咬到就是个人分内的一种咬到这个苹果嘛，一模一样这个概念形容词来讲，那它对峙的概念说，一旦产生初谛最后的无间道的时候，它分内的所断具身法。我执也好，具身的烦恼障也好，都是已经远离离开了，没有了，也就是化掉了。他不只是让他水面千佛，他已经离开了，自己相续当中减少了一些的所知障跟烦恼障，减少了什么？前面见到的当下减少了偏激的，那无间道的当下减少了他分内的所断。以及离开自己相续嘛，离开他的相续，再来他彻底断除无间道分内的所断，彻底断除的时候，无间道变成为二谛的解脱道。那所以呢，修行者转移到二谛这个概念，他入根本定当中转移到二谛的。一开始得到二谛的时候，他就是二谛最初。所得到的根本定制，二谛的解脱道。好，那再来，它就是后得 初定论。那初定的时候，这就是厚德智嘛，出现了厚德智。那初定解脱道之后，就是初定了。初定之后，还是有就是有的时候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反正就是我们平常一般人做的一样的，知道吧？有时候去放生啊，有时候就朝圣啊，有的时候就供养，有的时候就布施，有的时候就是利益他人，反正就做多多少少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厚德位的当下所累积的福德资粮嘛。那有的时候，哎，那我就是偶尔就他已经习惯了，入个别定，入定，圆空性的入，圆空性的直观算一的三摩地当中入定，偶尔就入定的时候。这个更没定值，就是不属于二谛的解脱道，知道吧？原因是什么？没有能引现他的无间道。这个之前是厚德智啊，厚德位啊，他没有自己能引现，直接能引现自己的无间道。那他也不是二谛的解脱道，知道吧？原因是什么呢？没有，不是二谛的解脱道，他二谛解脱道以后。厚德智以后就是入定的，那它不属于是二谛的无间道，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分内的所断，它还没有达到这个，那所以呢，它就是这样的中间加强自己的福慧而资粮，又总有一天，它就预感，那我如果更没定的话，再进一步的去断除具身的烦恼。知道吧？我就是会进步，我就是能够转移到三谛的时候，自己预感的时候，他开始入定。开始入定的那一刻，圆空性的直观双一的三摩地，二谛最后的根本定值，叫做无间道。二谛的无间道，那我一样的二谛无间道一旦产生的时候，它分内的所断，具身的烦恼障也好。或者是，哦，那个所知障也好，都是已经离开了，没有了。二谛菩萨最后具有相续、具有无间道的那一刻，无间道分裂的具身的两种都已经离开了，没有了。好，那所以呢，他能力增强，更别定当中能力增强，彻底断除。他分内的所断的那一刻，同时他便成为三谛的解脱道。那修行者自己已经证上了，已经三谛了，他转移到三谛了，那变成为三谛菩萨。就是这个。那一开始得到三谛的那一刻，更没定制三谛解脱道，他能引生无间道，是二谛最后的无间道。就是这个。更为定当中转移过去嘛，那所以这个是道实地义上佛地之间一模一样的，一个无间道，再一个解脱道，慢慢慢这样的过去的，对，好，当然是这个时候我们将来就一定有这里分配嘛，一个无间道分类的手段是叫什么名字啊？这个是后面有，那我现在初步的跟大家这样讲的话。你们以后就是更清楚嘛，比较容易吸收的，对。根本定制，其后产生第二支最后刹那的这个，第二谛最后刹那的，哦，无间道，因此，其余类推，你看其他的剩下的都是你自己去绞尽脑汁，一定要类推啊，知道吧？因为一个字每一个字的内容都是。此类推荐给我的话，我压力很大啊。对，好，开玩笑。那再来初地道，怎么了？哦，从地到那个地到地的转移方式，那是一模一样的嘛。这地到地的转移方式就是。初地转移到二地，二地转移到三地，三地转移到四地，四地转移到五地，五地转移到六地，六地转移到七地，七地转移到八地，八地转移到九地，九地转移到十地，十地转移到佛地，这个转移的方式，对他讲的。那从地到地转移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从更别定转移到更别定。你看，这是我刚才讲的，后的智的位的当下，绝对不可能转移的。这个转移是一个形容词来讲的，你就是转过去嘛，反正就你身份就变了，这个身份变了。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身份都变了，我们自己感受不到而已。我跟你们讲，我们都是一个小时以内，我们就是变了无数的身份。你们有没有相信你自己的身份？我没有啊，昨天也是我，今天也是我啊。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你根本不会去逻辑上去思维的，这是问题在这里，一般人的问题。我们一个小时以内，你的身份都变了无数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来，简单了。一个小时的话，我们可以分60分嘛，知道吧？好，以时间跟刹那的角度来去分析的话，那60分是正常奇妙的。我们都是我那个法。法我执那个习惯，或者是被其他的法我执的受影响太强了，我们就习惯这样的单独的这种独立的这种概念上面强的。那你看，所以我们就是永远都想，哎，没有啊，我身份办变什么？我永远都是一个身份啊，知道吧？这是不是你的变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我举个例子讲，60年当中过程的话，确实我们实际去思维的话，你发觉到很多奥妙的地方。我们平常讲一个小时啊，对啊，60秒，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没有去追究20秒在哪里，知道吧？一个小时在哪里？我们永远一想到的时候，一个小时是完全固定，从它方面成立了固定的一个小时。没有，你看，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算这样的钟的话，60秒里面，60分里面，开始第一分的时候，60分当中，59分还没有产生的，知道吧？59分还没有产生的，第二分的时候。好，还是58分还没有产生的，但是60分当中，第一分就是已经过去了，没有了，剩下了多少？59分，一分就不见了，已经过去了嘛，那剩下到了一个小时，就是只有60分啊，哦，59分啊，对吧？那再来就是，过去2分的时候，60分里面少了多少？2分嘛。那现在只有就是剩下58分，58分还没有出生啊，将来要产生嘛。但是前面的已生的2分是已经灭了，没有了。对啊。那这样的过去的时候，你看，这个变化当中细节的部分，就是我们这样的追查思维的时候，到了最后，刚好到了60分的时候，前面58分就已经没有了，没有了。那最后你指点的地方，一个小时是什么？最后的1分钟的这个点上，那最后的60分，最后的一分。是一个小时吗？不是吗？那一个小时在哪里？这是一个中观的看法，这是事实的情况啊，不是不可以骗的。这个是以逻辑来推理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以数字来去算算，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是错误在这个概念上面，独立的。完全是那个从各方面产生的一个个，自然就是独立的单独个体的存在的，所以受法我执的影响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都是一个错误的。好，就是这个意思。那根本地当中，就是根本地当中转移到根本地，因为是你看，出无间道，转移到解脱道的缘故，就是这个第一个道理。那第二个，出地转移到恶地的时候，那特别这里强调，是从出地无间道转移到恶地的解脱道，知道吧？因为出地七地转移到八地时，如是转移的缘故，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因是彼因为从十地转移到佛地时，也是如此转移的缘故。因此，有差生在第十地最后刹那的无间道，同样的，因为也有在九地最后刹那的解脱道的缘故。你看，十地最后刹那最后的无间道是十地的最后的根本定制是无。十地无间道嘛，那这样的话，十地解脱道什么时候产生的？十地一开始时候，那十地一开始产生的根本定制是解脱道的话，能引现它的无间道是在哪里？九地最后的，就是这样的思想。缘故。好，那差别法，那以后下个礼拜讲。今天我们讲到这儿。下课了，肚子饿了。应该是你们不饿，我就是一直喊，就是回向，以此福德愿证佛子是降伏烦恼，越地至过患，生老病死终有吃菩萨，愿度众生解脱轮回。好。